你如果不放弃，不发怨言，不把每件事都想得太难，就能度过任何难关。不但你出火窑时不会有焦味，耶稣也会注意到你。哥林多前书10:9-10，也不要试探主，考验他的耐性，惹他生气。我们不该对神评头论足，利用他的良善，像他们有人试探的，就被蛇所灭。你们也不要发怨言，像他们有发怨言的，就被灭命的所灭。如果你回去看旧约的记载，以色列人就是爱抱怨发牢骚，抱怨发牢骚，一切都是摩西和神的错，所以他们想重回埃及去。他们吃腻了玛纳，又没有水喝，神分开红海又如何？神把仇敌淹没在海中又怎样？他们忘了唱过的歌，就算水从磐石涌出，天上降下灵粮又如何？那一切都没什么。该记得的我们却忘了，该忘的我们却记得。阿门。我们心头上有些事情早该完全忘记了，因为毫无价值。别呆坐着想，我记得你怎样对待我。多年前，我和戴夫刚结婚时，我们会为了芝麻绿豆的小事争吵。我总喜欢翻旧账。有一天，他看着我说：“你怎么记得那些事？”你怎么记得那些？你看，这就证明我们还没有饶恕。圣经说：“爱是不计算人的恶。”看来我很会记账，全部都记下来了。那些都是我该忘记的，我应该记得好事，忘掉坏的事情。你如果听我的话，就能挽救婚姻。总之，他们又抱怨又发牢骚，神实在忍无可忍，就不再保护他们，于是蛇到营里咬他们，一天内就23,000人倒闭。你可能想，呼呼，还好，还好我是活在恩典时代。但恩典可不是要让人懒散度日、得过且过的。
阿们。
恩典赦免了我们，也赐给我们能力，可以得胜。我们必须有得胜的心态。23,000人死后，他们望着摩西说：“我们有罪了。”多大的启示啊！哥林多前书把这段经文再说了一遍，旧约发生的事在这里又说了一遍，给新约的信徒阅读，好叫我们不要重蹈他们的覆辙。抱怨是很严重的问题，你应当怀着感恩的心态才好。这是需要努力的，我每天都必须努力感恩。我每天大概有20件事可以抱怨，有时我仍会抱怨，但感谢神我已经大有进步，虽然还有成长空间，但感谢神我比从前好多了。现在给各位坦诚的机会，有多少人愿意承认自己抱怨太多？哦，我说过，这正是你们需要的信息。阿们。
阿们。
今天散会的时候，如果下雨，希望没有人说出一句抱怨的话。你要把守你的嘴，说当我走去车位时绝不抱怨。感谢神让我可以参加聚会，我又不是蜜糖，才不会碰到一点水就融化了。啊，我的天哪，不论 我们拥有什么，肉体总是还要更多更多。自己做了决定，却又抱怨结果，我们把时间表排满了，又抱怨自己太忙，买了东西又抱怨账单太多，吃太多又抱怨体重过重。今晚内容很有深度吧？明天还有多少人敢回来听我最后一天的信息？我们生了孩子又抱怨有孩子，结了婚又抱怨婚姻。对付抱怨的方法只有一个，就是要刻意感恩。
阿门。
刻意去做。第五个错误想法，我不能再等下去了，现在一定要给我。啊，没耐性是骄傲的果子。我们认为自己应该马上得到，认为自己应该得到更好的待遇。我们很重要，不需要等。现在就要。以色列人也抱怨，就记在民数记和其他许多地方，圣经说他们没耐心。不要老是想要神没有给你的，要为他已经给你的感恩，并相信他会在对的时候把你还没有的给你。耐心源自希腊文的 hupomone， 我发音可能不对，总之是 hupomone。 根据希腊文，圣灵的那种果子只有透过试炼才能产生，所以我们应当为试炼感谢神，因为雅各说试炼会产生忍耐。圣经说试炼能生出忍耐，但在生出忍耐前就挑起我里面的各样情绪了。你在面对难题的时候最能显出本性。第六个错误想法，我的生命可能一团糟，但不是我的错。我要送你一句七字真言，这是中文最有能力的七个字。你如果学会说这七个字，就必成为得胜者。我错了，是我的错。
阿门。
这需要一些时间沉淀，好像还在上面飘着。我一定会负起责任，我不找任何借口。我错了，是我的错。显然我们不是每次都错，但我们确实常常犯错，说我错了是我的错，要比花许多年逃避现实容易多了。不是我的错，责怪从伊甸园就开始了。你知道吗？真是可悲又病态，但某方面又很可笑。亚当竟然责怪夏娃，而他本应该负责的。我就告诉各位男士吧，我很爱你们，但这样责怪实在不对。这都要怪夏娃。其实亚当应该为他负责。你们都想当一家之主，当魔鬼来试探夏娃时，亚当在哪里？还有，当夏娃给他吃禁果时，他为什么不说女人，你疯了吗？你知道神告诉我们不可以吃那果子，才不呢，他吃了。不止这样，他还怪夏娃，夏娃就怪魔鬼。 亚伯兰和撒来惹麻烦时，他怪撒来，撒来就怪别人。责怪，责怪。我错了，是我的错。这样说能帮你节省许多时间。要不要再练习一次？说，
我错了，是我的错。
你知道这能避免多少争执吗？这样说就能避免成千上万的争执。只要说，是我的错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对方就会当你这么做时，可能会觉得浑身不自在。我知道我会觉得。为什么总是我的错？来谈人生的如果和可是吧。如果我更有钱，如果有更好的工作，如果我学历更高，如果我小时候没受虐，那我们就可能像那些探子被派去窥探应许之地的果子说，果子很好很棒，神说的一切确实都在那里，可是那里有巨人，我们没办法胜过他们。可是如果，可是如果，可是你知道吗？人生中的任何劣势都能用对的态度来胜过。魔鬼说人生是不公平的，要是怎样怎样就好了，那时你就该让基督得胜的灵在你里面兴起。你必须说，不管面对什么逆境，我知道谁会帮助我，靠着神的帮助，我一定能得胜，我会在人生中成就大事。我几乎能听见魔鬼低声说，要是你20岁时知道这点就好啦。就算你102岁才起步，也永远不嫌晚。路加福音19章，耶稣进了耶利哥，正经过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名叫撒该，做税吏长，是个财主。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，只因人多，他的身量又矮，所以不得看见。换句话说，他长得很矮，很矮。但是他并没有躺在地上哭闹着说，我要不是长这么矮就好了，要是高一点就好了。他反而跑到前头爬上树，因为他定义要看耶稣。如果你意志够坚定，就会产生创意，帮助你克服一切不利的条件。当神呼召我传道时，记得有个好友，至少当时以为他是，后来发现他不是。他说，我听人说，你说你想要做的是向人传道。坦白说，我们都在谈论，我们是指我其他的朋友，我们都觉得你的个性不适合。我本想说，我不知道，但其实我该说没错，我完全不够资格这么做，所以这才是个神迹啊。神要你做的就是单单信靠他。有神帮助你就够了，他的恩膏比别的什么都重要。
阿们。
所以撒该就跑到前头爬上树要看耶稣。我想耶稣在寻找更多肯爬树的人。
阿们。
来看结果如何，实在奇妙。路加福音19章5节，耶稣到了那里，抬头一看，对他说，撒该，快下来，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。好，我今天读这段经文时特别留意到必这个字。 好像耶稣在说，我一定要认识你，因为像你这样的人不多。我要去你家，跟你在一起。他并不常去别人的家里，为什么他会注意到撒该呢？撒该邻里与众不同，吸引了耶稣的灵，耶稣就注意到他。我告诉你，你如果不放弃，不发怨言，不把每件事都想得太难，就能度过任何难关。不带你出火窑时不会有焦味，耶稣也会注意到你。他会注意到你，真好。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。圣经里还有很多这么棒的人，我没时间说了。第七点，我很难过，因为我问题很多。我真可怜，没有人像我这么惨。自怜就是拜偶像，我们原本应该去怜悯同情别人，却转向里面以自我为中心。我们把神所赐的怜悯恩赐误用在自己身上。哦，我真可怜，没有人像我这么惨。自怜派对的主办人就是魔鬼，下回他在邀请你时，何不直接拒绝他的邀请，说谢谢，我去过了，我知道去了一定不会开心。第八点，我犯太多错了，不可能蒙福。神赐福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完美，他赐福我们是要彰显他的伟大，因为他竟然爱那些不值得爱的人。圣经说，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在我们还不在乎还不知道时，他就为我们死。他知道我们未来还会犯错，但他已经决定饶恕我们了，那不是很棒吗？神赐福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配得，是因他本为善。
Amen。
要是有时间再读三段大胆祷告的经文就好了。总之，你要大胆来到神的宝座前，不是奉自己的名，而是奉耶稣的名。
Amen。
当你祷告的时候，就敞开门让神赐福你，因为他在寻找人作为管道来彰显他的能力。我要世人都知道神的美善。但我们不能总是做懦弱的祷告。神啊，只要你能，只要你愿意为我做这件小事，我保证不再向你祈求别的了。我永远忘不了那个来台前接受祷告的姐妹。过去我的聚会人比较少，会后常有人排队让我个别祷告。她来到台前，怯生生地说：“我能，他好紧张。他说：“我能不能祈求两件事情？”多可悲啊！其实圣经说，神能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我很喜欢以弗所书3:12，我们因信耶稣，就敢在他里面放胆无惧、笃信不疑的、随时自由、毫不害怕的来到神面前。我能不能求两件事？你能放胆来到宝座前说：“神啊，我要向你求我想要的每件事，如果不合你心意，就不要给我。”你不必害怕自己会犯错，也不必害怕神会生气，从天上伸下锤子敲你的头。尽管放胆来到宝座前说：“我是你的孩子。”告诉你们一件事，我的孙子很懂得跟我们要东西，他们很快就会了。我的孩子也很懂得跟我们要，我想要什么就告诉大夫。 有时候晚上我在椅子上坐得很舒服。大夫有个很大的优点，就是会贴心为我服务。我会说，可以帮我倒杯冷水吗？他正要坐下时，我又说，刚刚忘了，能替我的热敷垫插电吗？还需要一张纸巾。这时他会忍不住说，请一次说清楚你要的东西。我想神大概也是那样，请一次说清楚你要的东西，别有一搭没一搭的。第八个错误想法，我犯太多错了，不可能蒙福。我要先讲第十点，再看第九点。第十点，听我的，否则免谈。第九点，别人有的我全部都想要。嫉妒和羡慕是大杀手。听我说，神给基督的身体许多不同的恩赐，真是何等奇妙。神给别人的恩赐是要叫你蒙福，不是要你羡慕的。神给你的恩赐是要叫我蒙福，不是要我羡慕你有的。我们常常谈这件事，神以不同的方式给人恩赐，神把不同的恩赐给不同的人。我们看起来都不同，我们有不同的个性，我们有不同才华和能力，我们来自不同背景，我们受造本来就是要不同。所以第一守则是，别再要求人人都像你了。多元化是件好事，不要老是看到别人有的就羡慕。你可能会羡慕别人有的，你可以对神说，如果合乎你的旨意，我想要有那个，总之我为他们高兴。即使一开始你只能凭信心说，你也要学会不嫉妒，我也要学会不嫉妒别人。除非我们学会为别人高兴，否则神不会给我们所求的。听好，神曾经给我一个比喻，我就以它来结束。基督身体里的各种恩赐，就像人的身体，不同肢体的功能都不同，有的比较隐晦，有的比较显明，有的没声音，有的有声音。如果我身上的肢体，像我们有时在基督里的表现会怎样呢？如果眼睛对手说，我受够了老是看到你的戒指，我有的只是隐形眼镜、眼妆、眼影和眼镜，我也要戒指，要有自己的戒指。接下来，如果我的手看着我的鞋说，真好看，多棒的鞋啊，女士们，这是一双很棒的鞋，超赞的鞋，又舒适又有特殊的设计，总之很好看的鞋。我需要一点帮助，我的手可能不肯帮忙，但是非帮不可。所以如果手说，我实在不想老是替脚穿鞋了，脚从来不帮我穿什么，你明白我要说什么吧？手说，我也要一双鞋。好，神如果应允身体的祷告，有什么后果呢？好吧，眼睛，你想要戒指给你吧。手，你想要鞋子。好，给你吧。好，现在，哎，等等，我还没讲完呢。现在问题可就大了，看到了吗？我已经得到想要的了，却害我成了残废。 因为现在我的手什么都做不了，因为有了想要的鞋。眼睛也什么都看不见了，因为有了想要的戒指。所以我们最好感谢神没有将我们所求的都赐给我们。用神的话更新你的心思，能使你按着神的心意来思想说话。罗马书12:2，保罗说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。